光复会会长兼光复会民军总司令陶成章，正在睡觉的时候，突然蒋介石求见，陶成章就预感到不妙。他深知蒋介石是护军都督陈其美的铁哥们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他还怀疑我到上海开展工作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蒋介石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呢？而且我每天晚上都换一个地方，这是谁向他透露的呢？哎呀，他联想到最近发生一系列暗杀事件，不由得有点毛骨悚然了，心说莫非蒋介石陈其美要对我下毒手不成？他就做好了准备了，闪身躲到门后，提着小手枪，屏息凝神，听着外边的动静。一会儿，走廊上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就像那锤子锤到他心上一样，他就更感觉到紧张了。结果推门进来的不是蒋介石，是送信的，也是光复会的一个会员。陶成章这才放了心。这人对陶成章说：“会长，按着您的指示，我把他打发走了。”蒋介石到了，走了。他找我究竟为什么？哎，他没说，不过他那意思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商议。我说您不住在这儿，他犹豫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哦，好好好，那么你也休息去吧。这个人走了，
陶成章把手枪的保险机关上，塞在枕头底下。
睡不着觉喽，他心里反来覆去的琢磨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真有点奇怪。又一想，也许是我犯疑心病，蒋介石未必想谋害我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隔阂呀，更谈不到有仇恨。他害我干什么？
姥姥，人老奸马老滑呀，大概啊，我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恐怖气氛，也许屈枉了好人。又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留神注意，这是对的。他掐手指头算了算，在上海的工作还需要10天才能完成，得心说我压缩到7天办完了，赶紧离开虎口和这是非之地。第二天陶成章照样工作，咱不必细数，话分两头，先说黄兴和宋教仁。他们二位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，坐上火车赶奔南京。到了南京之后，首先会见了17省派来的代表。哪17省？就是鄂、湘、滇、桂、粤、赣、闽、皖、苏、浙、川、
陕、晋、冀、鲁、豫、凤。
这个代表最多的有三名，最少的来了一名，
因为这个环境它不一样，全都寄居在南京，原来南京咨议局大楼。黄兴和宋教仁首先向各位代表传达了同盟会会议做出的决定，政体问题确定为总统制，要求各省来的代表抽时间选举临时大总统。代表们一听非常高兴啊，就这样每省限一票，17省一共是17票。选举的结果公公正正都写着孙文二字，孙文就是孙中山呢、满票通过，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。消息传出，举国震动啊！就在1912年元月一日，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一日，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，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，现在的总统府大礼堂宣誓就职，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。这个日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首先，孙中山待的这个地方，这座总统府50年前，那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洪秀全的天王府。在百年风云之中，咱们曾经说过，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，叫蒙德恩身为总监工，大兴土木，修了这座天王府，那是金碧辉煌，论规模不次于北京的皇宫。洪秀全和他的好朋友冯云山，还有烧炭工人杨秀清、开明绅士施达开等人，结为弟兄，创立了拜上帝会。他们幻想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天下皆兄弟姊妹，人人平等，有地同种，有食同餐，那么个理想的社会。他们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结果横扫千军，占了大半个中国。定都南京之后，由于农民革命的狭隘性和极端的个人主义，结果兄弟之间互相不和，互相猜疑，甚至变成了反目的仇敌啊，自残骨肉，自残相杀，结果把好端端一座天国给断送了。洪秀全仅在这里住了11年，就服毒而死。那么50年后的今天，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同样在这里宣誓就职，但是时代不同了，他们的宗旨也完全不同。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是要建立一个民主、平等、富强的新国家，坚决粉碎等级制度，坚决粉碎那些不合理的、人家破人的旧社会残酷的制度。
今天的南京那是太热闹了。晚上八点钟，狮子山、幕府山全都是炮竹齐鸣，礼炮二十一响，所有的船只拉响了汽笛，老百姓涌上街头是敲锣打鼓，总统府的大礼堂灯光辉煌啊！各国驻南京总领事以及他们的夫人、使馆的参赞，还有十七省派来的代表，在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苏派来很多人都参加这次隆重的会议。礼堂里几千人、数千只眼睛紧紧盯着庄严的礼台。晚上八点钟，孙中山先生出现在众人面前，顿时会场是一片沸腾啊。孙中山先生穿着一身民族服装，缓步走上主席台，看得出孙先生也非常嫉妒，他脸上的肉直蹦，眼圈有点湿润。但是当孙中山发表就是演说的时候，会场上顿时是鸦雀无声，随之孙先生的情绪也平静下来了。就听他一字一板宣读了就是演说，他说的：清扶满洲专制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，赐国民之公义，文师尊之，以忠于国。这文呢，就指他个人。至专制政府既倒，国内无变乱，民国着力于世界，为列邦公认，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，仅以此事于国民。说得非常简短，意思是说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推倒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，要使中华民国站立在地球上，为列邦所公认。到了那时候，我自愿截止还乡，辞去这个职务。他宣誓完了之后，会场上又是一派沸腾，两厢奏起军调，紧跟着各省代表致宋词，再下来就是临时的议会开始授印。孙中山接印，在他的宣誓誓言上用了大印之后，这才结束。然后黄兴、宋教仁众人陪伴着他赶奔宴会厅，是盛排宴宴，款待来宾。这是啊，城内城外到处是欢笑声，火树银花，人们浸沉在幸福当中。黄兴呢，今天这酒没少喝，心里头也非常高兴。他这个身体啊越来越胖大，今儿穿的也比较多，鬓角上有点冒汗。黄兴往人群之中一看，没有宋教仁，他连凉快啊，转身就到走廊了。结果一看，宋教仁孤单单一个人正仰望太空。黄兴来到宋教仁身后，老弟，你怎么独自一人跑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觉着心里头有点烦躁，在这儿凉爽凉爽。 老弟，看你这意思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宋教仁苦笑了一下，
哎，要说心事嘛，自然是有的。方才我正想，在这世界各国当中，最早提出民主的是我们国家，然而我们却比美国晚了一个世纪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同是一样事情，拿到我们中国来办就难上加难呢。虽然说我们的共和国诞生了，民国成立了，也选出临时大总统，但是将来究竟能走到哪一步呢，还很难说呀。因此我心里头感觉得很压抑。黄兴一听乐了
是啊，你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不过呢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拥护孙先生，跟孙先生在一起，迟早全国都会富强起来的。宋教仁点点头，哎，可强兄，有一句话我必须得问清楚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在哈同花园我们开同盟会的时候，我主张政体应该是内阁责任制，建议设总理，可是受到那些人的反对，以孙先生为首非要主张总统制。那么别人不理解我可以，为什么你也投了我的反对票？这我真有点不理解。
哦，
黄兴一笑，老弟啊，你主张内阁责任制，我双手赞成，但是为什么又投反对票呢？你看得很清楚，就即使我投了赞成票，也仅是你我两个人，人家以压倒多数的优势也得把咱们给否了，这是一。另外老弟，现在的舆论你注意到没有，已经有人在同盟会大搞分裂，指责你我弟兄另树一帜，要夺孙先生的权呢。倘若我投赞成你的票，又给其他人制造口实，因此我只好投了反对票。我不希望旁人制造谣言，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应当紧紧的拥护孙先生，和孙先生站在一起，他说的话，他办的事，他的主张，我们都要拥护才对。大哥，我是这么看，像胡汉民、陈其美这些人对孙先生说可能是忠心的，但是对汪兆铭此人，我认为他是虚情假意，我们不可不防啊。
哦，
你对汪精卫有看法？
对，
不是看法，而且我掌握了大量的事实。汪精卫不错，刺杀摄政王立了功，成为举国瞩目的青年革命家，但是此人心怀叵测，据我所知，他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为生死的弟兄，袁世凯对他是百般优厚，许诺了很多条件，这才把他释放了。他这次来名义上是我们同盟会的骨干，维护孙先生，实质上他在拆孙先生的台呀。在武汉也好，在上海也好，
他到处散布流言蜚语，说什么孙先生是光杆司令，有职无权，说什么孙先生虽然威望很高，但是很多老人都不同意，都不拥护他，迟早孙先生会让位的，让给谁？就让给袁世凯。说当今要统一中国，最有说服力的，那只有袁公宝出任大总统。因此我担心，他跟袁世凯一唱一和，迟早有一天要逼迫孙先生退位。胜利果实就由袁世凯来独吞呢。因此我才极力主张内阁责任制。一旦有一天大总统的位置落在袁世凯的手里，有个强有力的内阁可以控制着他，避免他独吞独霸，因此我才这么主张的。遗憾的是，我一片苦衷不被孙先生其他的同志们所理解，你说我心情能好得了吗？哎，叫人老弟，对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，我也有同感，但愿不出现这不愉快的事。如果有一天真能出现，我们大家就团结一致，共同对付袁世凯。我们可以在宪法之中明文规定约束他的权利吗？首先我们主张在南京建都，叫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职，把他拖出北洋军阀的老窝。我看这些事情还可以解决的。老弟，你的心情不要太重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应当高兴，走，跟我去给孙先生敬酒去，就缺少你我二人似乎不妥。好吧，宋教仁真听话，哥俩肩并肩走进宴会厅。哎呀，宴会厅里笑语欢声，孙中山先生忙得满头大汗，胡汉民陪着正给客人们敬酒。孙先生一抬头一看黄兴、宋教仁来了，连忙走过来，两个人把方才的烦恼全抛在九霄云外，赶紧过来给孙中山先生敬酒。这一天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三天之后开始选举副总统，结果17省17票一致通过，选举黎元洪出任临时副大总统。紧跟着产生了阁员，一共设立九部，有九位总长、九位次长，都是谁咱不必细说。总之100%通过黄兴为陆军总长，掌握兵权。孙中山先生还建议由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，这个职务是相当重要，结果没有通过，遭到黎元洪、程德全很多老人的反对。他们认为宋教仁此人有才不假，但是太年轻了，资历太浅了，应当放到以后再说，因此把这件事给否了。简短结束，自从孙中山先生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，一头就扎到公事堆里，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，工作都在16小时、18小时之上，有时候连饭都顾不得上吃。慢说是他，就是他手下这些助手们 也忙得吃不上一顿好饭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，给他带来的没有什么欢乐，只有苦恼和忧郁。堆积如山的公事，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钱。那钱是命脉，没钱就等于人没有血了，那还活得了吗？这么一大摊子简直都玩不转，军饷不能无数的发放，办公费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后来胡汉民建议向四国银行团借款，孙中山点头了。结果胡汉民奔走数日，回来向孙中山先生报告，四国银行团提出一二三等等等条件。孙先生一看，这条件太刻薄了，这哪是借钱呢？这笔款子借到了，就等于饮鸩止渴，慢性自杀。孙先生当时给否了，宁愿勒紧裤腰带，也不借这笔外债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。